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麦子在北方的大邦晋国已经是一种重要的农作物，普通人都应该认识。从这些文献记载分析，距今3000多年前，小麦肯定已经传入中国，并为人所熟悉了。因此，小麦最早传入的时间还要再向远古上推，这就需要考古发现来帮忙确定了。目前，中国北方出土小麦遗存最早的地点在山东胶州，只出土了一颗。通过碳十四测年，那颗小麦的年代为距今4450年前。可是胶州地区向东南方向就是东海，属于中国沿海地区。从地理位置看，那里比中原地区、西北地区离中亚更遥远。因此，学者们还不清楚为什么目前发现的最早小麦遗存会出现在山东沿海，而不是中原地区或者西北地区。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中国北方地区都有小麦种植了，只是种植量少，各地很难留下遗存，刚好胶州留下了遗存。小麦作为植物是一种有机物，容易腐烂，很难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中。又或许那颗小麦的年代等信息有问题。从时间上看，欧亚草原带东部在距今5000多年前接受了小麦这种农作物，作为草原上畜牧生活的一种粮食补充。这个时间应该早于南方的中原地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小麦向中华大地的行进路线上，欧亚草原带是重要的中途站点。小麦从中亚向北先传入阿尔泰山区，进而扩散到欧亚草原带的东部，之后南下到中原与草原交界的北方山区，比如阴山山脉和燕山山脉一线，最后翻越山区进入中原地区。抛开胶州那颗有疑问的小麦不谈，距今4000年前或稍晚一点，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都出现了小麦的踪迹。其中在青海、甘肃和新疆东部的几个遗址中出土的小麦年代测定结果都接近了距今4000年前。因此，从小麦东传的路线上讲，草原带固然是一个重要的站点，而新疆也许是另一条小麦输入路线上的站点。小麦是农作物，它更容易在从事农业的人群中扩散。相比加马与马车技术，青铜技术受到草原人群的追捧，小麦更受新疆南部的绿洲人群的青睐。每一个小绿洲都是一处农业的田园，期盼优良农作物来提高产量。从中亚出发，只要小麦能够成功越过帕米尔高原，就进入了塔里木盆地。盆地内部虽然是沙漠，但是南北两侧分布着一连串的绿洲。小麦继续沿着绿洲一站站向东，进入甘肃适合农耕的河西走廊，再向东就抵达了中原地区。这样的路线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一旦跋山涉水进入中原地区，小麦就邂逅我们那些擅长农耕的祖先和广阔的一开垦耕地，中华大地很快迎来了小麦的时代。小麦反客为主后来居上的大戏正式上演，比如在有着800里秦川美誉的关中平原。渭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在秦岭与黄土高原之间流过，向东注入黄河，渭河冲击形成了肥沃的关中平原。那里地处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土壤松软，渭河及其小支流的充沛水量给灌溉提供了保障。关中平原是北方地区一块重要的农耕区。早在仰韶文化时代，距今约6000年前，关中平原上的古人就从狩猎采集经济过渡到了旱地农业。当然，在仰韶文化时代，关中平原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和黍。此外，南方的农作物水稻竟然也在这一地区采露尖尖角，有所种植。在陕西渭南的一处遗址中，发现的稻米颗粒占了所发现粮食颗粒总量的1/4，可见水稻也是当地的重要农作物之一。仰韶温暖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是水稻北进到关中平原的幕后功臣。不过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 小麦虽然已经出现，但出土颗粒只占粮食颗粒总量的不到1%，只能算是当时古人的一种零食。几百年后，在中原地区的遗址中，出土的小麦颗粒已经占据粮食颗粒总量的10%到20%，仅次于粟和黍，坐上了粮食作物的第三把交椅。到西周时期，在北方地区出土的小麦颗粒数量和出土比例已经仅次于粟，远高于其他农作物，稳坐粮食作物的第二把交椅。到东周时期，小麦的种植在有些地区已经成功反超了本土的粟，比如前文所说的渭南的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小麦遗存，而且数量惊人，小麦颗粒占了出土粮食颗粒总量的80%以上。伴随着小麦攻城略地，水稻在关中平原则逐渐败退。水稻种植需水量大，它能够一度进入北方地区，凭借的是比粟和黍更高的产量。现在小麦的产量可以与水稻相提并论，而且需水量少于水稻，更适合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水稻也就在竞争中逐渐败下阵来，退守南方地区了。终于到秦汉时期，小麦坐稳了北方粮食作物的第一把交椅。中国古代粮食格局从南稻北粟转变为南稻北麦，且一直延续到今日。